们受的逼迫，他们好像是逃难了，他们无论逃到什么地方，福音就带到什么地方，结果安提阿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稀奇的很，你看你稀奇的很，因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蒙恩典，因着耶路撒冷的教会长进的缘故，成长的缘故，结果什么事发生呢？结果因着这个缘故，结果你看见说，不光耶路撒冷的教会得到建立，然后呢，安提阿教会也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那现在十二个使徒做什么？他是成全圣徒，这是圣灵给十二个使徒的机会。问题来了，但是感谢主，这就证明说你不能包办，你要包办你来不及。你什么都要做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除了饭好像你是十项全能？不可能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太能干了，不可能。所以现在使徒们要承认说，我们不是十项全能，我们只能够专心服侍主的话，那管饭食的人只好让别人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证明什么？证明这十二个使徒不过是基督身体上的十二个肢体，他们不是整个的身体，需要整所有的肢体动员起来，这个身体才能够动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好事，如果不是难处的话，也许这个十二个使徒还不感觉到他的亏欠，还不感觉他自己有限，他当然是有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十二个使徒就是神所赐给教会的恩赐，他们不是包办，他们不是取代，他们不过是成全。那成全的结果，从六章开始他们好像不见了，结果你看见这些被成全的人在前面。那最后成全的结果是什么？安提阿诞生的。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使徒们间接工作的结果，不是直接的结果。当然他们是跟他们有关系，如果他们包办了，你看见就没有了，你看见很清楚了。但是你看见这个门徒们，这个使徒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每个肢体都应该尽他的功，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动，这才是健康的身体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，所以现在等到他们照着这个基督身体的那个定律来做事的时候，结果圣经说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，就是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教会是怎么成长的。但是更稀奇的，因着这件事，你看见最少有两个人被成全。哪两个人呢？一个是斯蒂凡，还有一个是谁呢？是腓力。别人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最少有两个人被成全，清楚得很。那么这两个人如果当初说，我如果被圣灵充满，我如果有好名声，我如果智慧充足的话，那不是我站起来谁站起来，不是我给话语供应谁给话语供应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要找站讲台，当然找这七个人嘛，你还找谁？一个如果一个人站讲的很会讲，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斯蒂凡和腓力说这个话语的服侍，这个算什么呢？这个没有什么。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，凡是在小事上忠心的，就要把大事托付给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个人是个很明显的例子，他们因为在管饭食的事情上忠心，结果从第八节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大用斯蒂凡。斯蒂凡有没有神话语的知识？当然有神的话语的知识，没有问题的。他一面有恩赐，另一面你看见说满了圣灵的恩，满了圣灵。那么所以第八节，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感谢主，圣灵能力在他身上。但是圣灵也是羔羊的灵， 所以他满了恩惠稀奇，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，一面给我们看见能力，然后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可能是斯蒂凡做的，这个应该使徒做的。你去看前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使徒主借着使徒的时候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但是稀奇的很，因着斯蒂凡忠心的缘故，在小事上忠心的缘故，现在你看他所做的就是使徒所做的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有那些这个有些会堂，这些会堂都是讲希利尼话的。你们不要忘记，因为斯提凡就是讲希利尼话，讲希腊话的。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要和斯提凡辩论。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他不是话语之词是什么？你看他是智慧和什么？和圣灵说话。所以圣经说，众人就抵挡不住。那很明显的，因着他忠心的缘故，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为主说话。那你怎么叫为主说话？你要看见呢，在第七章他所讲的道是最长的一篇的道。你看他讲的道比彼得讲的长得多了。彼得绝对是话语之士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，他经过一开三千人得救。但是你算算，你算算这里有多长的一篇道。而且最稀奇的一件事，你把这篇道和保罗在十三章讲那篇道，你看见保罗完全受斯提凡的影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站起来讲这篇道，他不是神话语的知识是什么？斯提凡是出于来，胜于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教会的前途。如果教会一代不如一代，你看见教会就衰老了。感谢主，当时的情形你看见没有？一点都没有错。斯提凡不过是管饭食的，如果在饭食上忠心的话，你看神要把更大的托付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圣经里面就记录了第七章整章的讲章，这是斯提凡的讲章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讲章是在哪里讲的？是关起门来讲的。这个讲章是在谁面前讲？是在大祭司、在百姓长老面前讲的，在官府面前，他们要审判他，公会面前讲的。这个等于在法院面前，法院面讲一样。那对的，这些人都是圣经学者，都是专家。七十一位都是圣经学，都是专家，个个都是专家的。如果对很简单的人讲到，斯提凡说我可以讲，但现在呢，斯提凡对圣经学者来讲，是对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来讲的。然后他从创世纪一直讲一直讲，就把整个的旧约好像扫描过了一样。感谢主，神的灵与他同在。所以这一篇的道记载在圣经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是关起门来讲，路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知道这一定和保罗发生关系。你看，有的人说保罗可能就是公会里面一个人。那保罗圣经说他是捂着耳朵，因为他们不要听斯提凡讲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一面不要听，一面又想听，结果呢就记下来。不光记下来，弟兄姊妹，这么长的道保罗能记得下来，然后呢就给了路加，路加就把它记录下来了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一篇的道实在值得记下来。有的道听完了就算了，你不一定要记下来，但是你看见圣灵特别把这个道放在使徒行传第七章。所以我劝年轻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有的人他巴不得希望能站讲台，能为主说话就好。我再说，感谢主，你有这个心愿是很好的，但是要从最小的事情开始。你愿意不愿意从扫厕所开始？你愿意不愿意从管饭食开始？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，主要把大事托付给你。但要紧的是，你要有好的见证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你要让神的智慧来充满你。所以等到你听斯提凡讲这篇道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止被圣灵充满，你看也是智慧的话。我们等一等再看，应该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看见圣灵做的工作太奇妙。那不光是斯提凡，腓力也是这样。 你看见没有？结果等到斯提凡大人为主寻道了，然后那些人出去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整个的这个我们这到了哪里？到了撒加利亚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到了撒玛利亚。感谢主啊，那个福音是从哪里？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，对，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撒玛利亚的门是谁打开的？是腓力打开的。我们觉得应该是彼得才对啊，应该是约翰才对，但是不是，是腓力。那不光如此，这个撒玛利亚是半犹太地，那么该撒利亚你记得吗？该撒利亚就是这个，就是靠近海边的，就是今天特拉维那一带。那么后来彼得也去了什么吕大那一带，那一带是什么？那一带是半外邦地。所以后来呢，腓力住到哪里？就住到该撒撒加利亚，对对不对？住到撒加利亚，对不起，他就住到撒，他就该后来你看见他就住到撒加利亚去了。那么撒加利亚那一带是什么？那撒加利亚那一带是什么？是半外邦地，撒玛利亚是半犹太地。结果你看见谁使用谁呢？使用这个腓力。那不光如此，后来是圣灵也是主打发腓力去贴近那个往非洲去那个太监。然后我们相信因着那个太监得救以后，后来的福音就送到哪里去？就送到以索比亚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，你有没有想到第六章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，他们成长过程里面所发生的种种结果的影响，影响到非洲，影响到哪里？影响到撒玛利亚。弟兄姊妹，神得着斯提凡有一个原因，因为神借着他要得着保罗。保罗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蒙恩得救？如果没有保罗，福音怎么送到罗马去？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得着斯提凡，结果是斯提凡产生保罗的，没有斯提凡就没有保罗。我们等一等，我们就会看的的确确怎么借着斯提凡，结果主得着一个保罗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斯提凡他什么果子都没有结，他只结一个果子叫做扫罗，你觉得他值得还是不值得？当然值得。得着一个保罗，就值得，就得了千千万万的人，包括你我这些人。所以现在想想看，如果那一次斯提凡他说，你看管饭食我不来，他如果不来的话，你看今天的结果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过程，每一个故事都是很关键性的。你不要以为说你的成长过程没有，不，你的服侍许多时候你不会，你觉得你很委屈，你觉得怎样怎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肯学功课的话，你不知道你今天所经过的能影响久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斯蒂凡他会想到说，他斯蒂凡会想到说，他能结出一个果子像保罗那样的人，不可能的。腓力会想到说，借着他能够把福音送到遥远的非洲吗？到了伊索比亚就到了地极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，就从伊索比亚来。所以福音送到伊索比亚，就送到地极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能看见神做的工作太奇妙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不光是十二个人，还有120人，乃是120个人进城工作这个身体。神用使徒，神用工人，神用牧师、教师，神也用传福音的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教会的恩赐。但同时，这些工人乃是为了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然后基督的身体就建立了，基督的身体一被建立，等到逼迫来到的时候，好像化整为零了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看啊，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就诞生了。这些人怎么诞生的？如果当初12个使徒什么都包办，只有他们能讲，那么大家都不讲，那么大家乐得都不讲。 你也不讲，我也不讲，到时候他们把他们逼迫出去，他们只好逃难了，只好自己过自己，他们能做什么？他们什么也不会啊。所以可见在这六年中间，耶路撒冷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个个都侍奉主，个个都操练。所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逼迫来到的时候，现在你看个个都非常勇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动。感谢主，使徒们没有包办，使徒们不过成全他们。所以你读第六章的时候，这一边是12个人，那边是7个人。那7个人我们叫不出名字来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执事，我们叫不出来，因为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执事，圣经没有给他们头衔。那么甚至于圣经故意的把12个使徒拿掉，就给我们看说，这一班12个人是用话语来服侍的，这一班人是来服侍凡事的，都是侍奉主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不光是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甚多，还有呢，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。稀奇不稀奇？稀奇不稀奇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当你人人都是祭司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尽祭司的功用，每个人都知道说侍奉神是我的职业，今天我的职业不过是我的副业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光是教会长大了，不光神道兴旺，而且人数加增了，那最稀奇的，你看圣灵做了奇妙的工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许多的祭司都信从了这道。感谢主，他们不做那个祭司，都做这个祭司，你看见吗？稀奇不稀奇？现在他们觉得最奇嘛，因为你们这些人都做祭司了，现在我也能在你们中去做祭司，就不必在犹太教里做祭司。你看，这是神何等的恩典！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要把荣耀归给主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呢是很好休息10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好好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我们要惊讶，我们稀奇你的作为，我们把但愿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